好笑，
好烂哦！
什么很烂？
就是怎么办？
聊下去还要录吗？
等一下，对，
就已经聊起来了。
那些符合我们原本的。
大家好，这里是 AZ Chat Chat。
AZ 说说姐，我是 Amy，
我是 Zoe。
我们回到台北喽。
Hello， how are you, 台北？
你好。
我发现我回到台湾之后，那个接驳司机跟我们去美国那个接驳司机一样冷漠。因为其实我有个习惯，我真的是每次回台湾之后，我都会忍不住问司机说：“哎，这几个礼拜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
嗯，
然后就一副那种神叨叨，就说一样啊。就算了，
可是有可能第一是真的一样，第二是 我觉得因为对他们来讲是工作以外的负担，他的任务是把你 A 到 B 的运送完成安全抵达，那要闲聊，其实有些人他开车是不喜欢聊天，他会分心，所以像你上次在美国这样一直要三番进攻他都不理你，其实我觉得 他没有做错。
当然啦、
啊、对啊，
你知道吗，其实像那个台湾很多那种轿车的 app， 你都还可以设定一些 notes， 你是哪种客人，你类型的客人，我的 notes 是 不想要聊天、欸、所以大家别不要误会我，我是偶尔热情而已，并不是要找叨扰司机们的。话说呢，其实我觉得我这次回来之后，因为我就是立刻，我现在已经年纪变大之后，我就很会有那种整理东西的热情。我回到家之内一个半小时内把东西全部弄得干干净净，然后全部归位，重点是里面还包含我的鞋展。
我跟你讲这件事情，我不是已经在奥斯汀的时候就说我证实你是爱整理的人吗？
对不对？
因为 我之前先说过 我其实蛮喜欢整理行李，因为那已经是让我先去旅行的一个心情已经产生、
欸、好可爱，
所以我就会觉得还、啊、会去想我要带什么带什么带什么，然后想一轮，然后再来打包，然后打包的时候就是增增减减，这个过程我是享受的。然后所以像我们那时候要从奥斯汀回台北的时候，我不是提前就已经开始在收啊干嘛干嘛，你们还说干嘛那么快，因为我觉得这件事对我而言，我不是把它当做一个工作要做完，而是我就喜欢做这件事，所以在那边打包干嘛我就觉得很开心。然后在这个过程我就跟 Zoe 说，我发现他才是真正热爱这件事情的人。
对耶，
原因是为什么你知道吗，像我们这种热爱打包的人啊，其实因为你知道现在的行李限重会是一个你必须要考虑的事情，因为航空公司不像以前古时候真的没在管的，他们现在会在意，所以你必须控制在一个行李里面。可是我因为这样我就一定是买一个大行李箱，尽可能把东西都放进去。可是肉影呢，他就是买一个小行李箱，原本啊买一个小行李箱，拿一个小行李箱，然后把东西放进去，那一下这个不行一下的不行，所以他的反复行动是比我更多的。
对，
然后他还会乐此不疲表示他很爱啊。
哎、欸、真的哎、欸、可是你这好有洞察哦，因为我都没有想到说原来我在享受这个东西。
因为如果你很痛恨自己的这个行动，你一定早就换大的行李箱。
没错，你讲的很对耶，因为你知道我真的很神经病。我的车哎、欸、你好厉害哦，好有乐趣哦。你知道我的那个车上不是有些那些箱子每次放我那些野营用的东西吗？我也会拿下来时不时的检查的优先顺序跟哪些东西是累赘我要淘汰它，我就会这样干这种事的人呢。我觉得好妙哦。总之我回来之后，然后我就因为那个 Amy 刚刚想说，哎、欸，我们前面来分享一下那个，你可不可以跟我讲一下你买东西有没有什么事你觉得如何如何心得怎么样？各位弹无虚发。
好、
欸、我真的，我把我那个行李我就是一半在整理，然后一半在试穿我们买那些鞋子，好好看哦。然后每一双，而且我妈真是试货的人，
你妈妈看在旁边欣赏，身为
欣赏
观众的心情是什么？
而且我妈其实小年轻的时候很蛮爱漂亮，然后她我不是有一双是那个露脚筋的那个皮的那个两边那个凉鞋，
嗯，
她说哦你想假好看啊，她说好看的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你赞赏的原因是因为她可以露那个脚背会有点好看嘛。
嗯，
我妈说那双鞋子的那个侧面，我的脚是完全贴合在那个脚的那个拱上面的，
嗯，
所以那鞋设计的很好，然后跟我是麻麻，然后反正就是一直在赞赏它。然后我中间还不乏换了几套新买的衣服去配我那个鞋子。总之，妈妈觉得我这个投资真的是 super B，
而且这次买都是很物美价廉的、
啊。对啊，好棒哦！
都不是多贵的东西，都是二十三十块，没有啦，三四十块的衣服吧？衣服应该不是多，
是五十块，
四五十块的衣服，那些都一百块以下、啊。
对有对一百块左右、嗯，反正鞋子大概一万块啦，一万一二台币 ，in total
四双嘛，
对四双，
对啊，因为一双一万多就
超棒的，
买了四双才一万多块，
对啊，好滑哦，我觉得美国不是什么好地方，我太晚知道了吧。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这么晚知道，因为这个点好笑的是，我们逛的地方除了梅西上次没有去，可是梅西也就是一般的百货嘛，我们也是有去 Mall， 也是有 Nordstrom 都一样，然后 Target 上次也逛了两次，这小姐之前好像仿佛没去过一样，这次才就是眼界才开，这很怪耶、欸、
正式加入 Membership。 我觉得好棒哦，可是我觉得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台湾的物价真的太高了。我说我觉得像我去日本，我也觉得像我去台湾弄个头打完折还要7000，我在日本那么又烫又染才6000块，五六千块。台湾物价这几年真的太高了。然后像我刚才跟 Amy 分享说，那些项目那些单项里的在台湾的定价，所以我觉得我可能都会把这些，因为我觉得在美国其实是吃的贵，吃跟住，然后在台湾其实应该是 everything 都贵。所以当这个当有个地方有个漏洞的时候，我没有意识到，我以前没有觉察到，但我这次就发现说，哇，原来就是有很多的面，有很多的有其他的民生用品或一些项目其实是可以购入的。那这次也就是弹无虚发了，各位。
那我这次觉得买的很开心的是，其实最后在 Nordstrom 买的那三条浴巾真的很开心耶。
嗯，
那真的很开心，因为美国的浴巾啊很厚。真的跟台湾很不一样，然后就是所以回去立刻我也是立刻 unpack， 然后也是真的一个小时多就把东西都放好，而且立刻把浴巾拿去洗，想要赶快抢先使用。于是我昨天晚上就用到，就哇，那个你知道会到什么程度？通常你浴巾包裹完身体擦干就放回去，我还因此多包了一会儿呢。觉得
你怎么办法慢慢的慢慢的讲完啊？
因为整个太舒服了。然后我还因为 我买了三条，我觉得本来只买一条，后来我还跑回去，因为我觉得如果只有一条有点太小气了，家里有三个人一人一条比较合理、
oh.
然后我就去另外后来又再买了两条，然后我洗好我就拿给我先生看，我就说你看多么蓬软。他一定觉得怎么突然对这种小事这么敏感。
我跟你说，我就听到这边，我觉得大家一定对我们两个很纳闷，就是因为我们在很多东西地方都太珍惜了，人会不会以为我们也是不是很见多识广的人。
没有，台湾一样可以买得到这样的浴巾，可是一条可能都上千块，好好是不菲的，可是在那边一条才14块。
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我觉得其实人就是这样，你知道为什么很多的前辈都会说人就是小时候见山是山，然后你见山不是山，见山又是山，就是一个你的心灵跟你的价值观在流转的过程，每个人在生活里面的这种态度上面的选择跟价值观的翻新或者是改变。我觉得我们在分享这些可爱的小事情，就是一个我们现在面对生活的一种态度。然后外加就是说，当然我们也会聊很多很利索的事，但它就比较属于在工作上面会发生，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两个可以碰面，我们会蛮享受分享这些小事的。但我们也是蛮常出国的哦。
为什么突然讲这些啊？
因为我会觉得说，听众会觉得说啊，这两个人就是头几摆去美国哟。
不可能，我那天还算我去美国应该超过10次哎、欸。
我的朋友就这个、啊、
光美国我就超过14，应该是我去最多啊，第二多的国家，第一应该
日本吧，
对，第二就美国。
哎、欸，现在枣子都好好吃哦，你知道以前我都不敢吃枣子，因为枣子很涩。
对，现在枣子很 juicy 啊。
对啊，然后都甜的跟什么一样，很，我觉得很称职哎。
而且枣子已经快跟小苹果一样大，
也不至于吧，这是小枣子的。
我说大的枣子跟苹果都差不多大了，
你这个比喻蛮好，因为我妈跟我那天跟我讲说，她在双连菜市场买了 三个苹果，一个三个枣子，每一个枣子都要跟苹果一样贵、嗯、所以我还想说这个定价的人是不是用体积在算。哎、欸，好了，我们都不敢切入正题，今天是不是还没有决定正题是吗？
没有决定正题是什么怎么办啊？聊到这个点上，
还要先按哦，有一个我们刚刚有一个不错的啦，
嗯，
我觉得这个
什么，
基本上有很多时候，因为我觉得我们蛮常是一个局内人的，局内人很多时候都会感知，就会对很多的感知会比较失灵，因为你已经习惯了，直到别人告诉你说，哎，这件事情其实很重要，或者是它是一个人们正在关注的议题，比如说像我们刚刚有一个在录音前有一个行前的一个影片拍摄的一个会议。那为什么要拍一个影片拍摄呢？反正有一个组织，他们其实就在倡导，就是说，哎，
你可以讲那个组织的名字啊，
学习家嘛，学习家。
那到时候我们应该要消耗
消耗学习家。那这个组织就在倡导，就是说，其实时至今日，我们更应该要看重，如果今天是一个公司在找新的伙伴加入，我们更应该要看重的是他们解决事情的能力。而不只是看一些在某个时代比较看重的学历啊，然后长相啊，一些条件类的。所以其实像这样的观念对我们来说其实是早就习以为常了，但这个组织在找到我们，就是说，哎，我们能不能够响应一个这样价值主张的时候，我们才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意思，就是说，哦，原来其实坊间很多的企业其实他们这样的想法其实是还没有被交流过的。
嗯，那刚刚讲学历，我记得我们之前有讨论过，我们有觉得学历其实是一个值得尊敬，原因是那是那个人在某个学习过程努力的付出于是得到，所以我们并不说不 appreciate 别人那段努力而得到的一个成就。但是现在在讲的学历是指说到你求职的时候，你要那个找在看你要不要录用你的那个公司，如果完全用学历决，那他就会让有一些在学历上或者学习历程上面没有比别人出色的人就失去一些机会。那这些人可能他只是学历不好，可是解决问题的能力或发想的能力就还是很强，他就会可能失去了机会。所以这个组织在倡导这件事情，那他找到我们成为一个传播行销界的一个代表，我觉得真的是很实至名归。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确是一个不重视学历的人，可能当然也会觉得说，哦，的确这里也可能有，不是可能有，的确有台大、政大甚至国外名校回来的人，可是我觉得那都是，哦，后来我以我自己为例，我就说，哦，原来你是什么学校，我并不是说，哦，你是台大我录取你，哦，你是 UC Berkeley 你是剑桥你是牛津我录取你，不是这样。我们通常都是，哦，聊了然后知道这个人的特质，然后彼此契合来上班。我常常都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我才发现，
真的，
哦，原来你是什么学校的，
嗯，
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是一个重视能力比学历 还重的公司。
嗯，那当然这个能力这个字眼其实是有点空泛的，可是当然我们会有一些我们的在行业里或者是产业里面的一些训练，能够透过在面试的过程里面去多知道这个人对于比如说面对事情的态度，然后对很多事情的观点，然后基于此作为我们面试的一些参考的一些要素，而反而不是洋洋洒洒的那些历程。就像刚刚 Amy 讲的，我常发现说，哇靠，就是我们玩在一起讨论在一起的这个伙伴是就是超级学霸，然后就觉得好惊讶，然后内心就会油然而生额外的尊敬。就除了平常工作在交流这种知识能量啊，然后见解的这种崇拜之外，会额外多那种，哦，原来人家就是也是很角色。不过但代表一件事情是我们前情真的超不在意的。
对啊，因为我还知道有些公司啊，你是譬如你录取啊，举例你的薪水是40000块，好，举例，然后知道你是硕士毕业加3000，博士毕业加5000，有的公司是这样。哎，
欸，是还是啊，
是哦，
嗯，我们这个
我们好像没有那
派，我们的行业，对啊，对不起你
博士来也一样哦，
真的。但是我知道我们这个行业有很多公司还是这样的。
嗯
嗯，就是双硕士会得到什么样的 benefit， 然后博士得到什么样的 benefit 还是有。
我也不能说这样有什么对或错，但只是说那是一个价值观呐，
啊。嗯，
不然如果有人，我觉得这样子，我会想一想，好像也没有什么公不公平，就是别人过去的努力，这时候就得到了一个报偿。可是那对于那些没有过去没有努力，他是真的没有努力吗？这是一个问题。
嗯，所以回到这个啊，我其实就会觉得有点纳闷。那比如说，嗯，我觉得在我以前在求职的那个阶段，当然很幸运是 我在那个时期，然后遇到这家公司，然后以及这样价值观，这价值观不是瞬间发生，是已经发生很长段时间，是几十年，这家公司的文化跟它价值信仰，所以这过程里面好像其实没有一个该如何为这样的价值观而准备的一个履历的过程，因为那以前履历蛮制式的。当然还有个比如说什么什么什么自传，那个要怎么写，就是看人自己叙事的能力啊，你想要揭露什么样的资讯，然后你的学历经历。可是如果回过头来，因为其实我们就是一个拥抱跟很实践一个这样价值观的一家企业，那面对这样的企业，你会给到现在新的在学的学生，给他们一个准备，怎么准备一个，不要讲履历这个字可能也很硬派，但就是说在我们要认识跟你真人碰到面之前，什么样的历程的描述或什么样的内容能够让人们更能够理解我是个具有面对事情能力的人，我是一个有具有解决事情能力的人，一个这样的体质要怎么样去表达，你觉得在一个还没见到人之前，你觉得他可以怎么准备？
我自己现在，我这真是我自己个人，我现在很倾向比较是你举出实例，因为如果很空泛的描述，它就是作文比赛，那也没有办法验证。所以如果你可以举出实例，不一定是你过去工作的一个案例，也许是生活中，那我觉得那都很可以迅速反映出你是一个什么样思维的人。所以我自己是比较倾向这样。
我忽然有一个，然后你刚刚一边讲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其实如果除了文字，现在影音这么的容易被制作，应该现在也蛮多人会倾向透过影音去制作他的提前自我介绍吧。
是可以啊，没有排斥，但是前提是你要一个适合出现在镜头的人，因为我们多数人如果不是网红，在上面都会很尴尬。
好吧，
但是不一定要自己要出现，你把它当作是做一个PowerPoint 或者是所谓 deck 的形式来呈现你自己，当然是可以。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些，但是我都会觉得这都是比较周边的事情，我会看的比较是内涵。所以即便你还是 A4 纸写你的东西，只要写得够清楚还是可以 get 到。因为有时候有人会以为误以为我们会很在意那些华侨，可是我是不会，我比较在意到底呈现出来的观点是什么。
其实像刚 Amy 在讲的时候，我都在幻想说 what if 我是一个大三大四的学生，然后我要准备要我要去面向一个这样的价值观的宣导，那我要怎么样去表达。其实像以前的那种履历表就会最后一栏是自传嘛，那你这个自传很多人就会把祖宗十八代写进来，可是像你刚刚的提议就会很有机会变成就说那我可不可以用一些事件来跟你分享我在里面我做了什么事，然后这个事件的难题是什么，然后我怎么克服它，然后我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回应。我觉得它是个很好的场域可以去修改这种自我介绍的文件。
反而我以前有收过那种很花俏连打开它都很困难的，我都会觉得很烦。
超烦，因为就搞得你那跟核果子一样。
对啊，拆半天还不知道你到底 deck 藏在哪里。
所以就是我觉得大家就误会这个产业了啦。那包其实内容其实还是 重点，形式其实我们当然觉得你有这个巧思会加分，可是加分这个字背上一个那个内核是什么。然后第二个部分是我刚又忽然有个灵感，就是说那为什么现在才有会一种倡导叫做解决能力的方法而不是学历，
就是，我觉得这个回到我最近看到有人在有一个提问是说，不会飞的鱼或是不会爬树的鱼就不是聪明的鱼吗？那就在讲的是说你在学校学的是一个领域，到职场又是另外一个领域，所以如果就是自己一厢情愿认为学校学的跟职场贯彻在一起的人，就很容易把学历当作是一个必要元素。可是其实职场需要的能力跟学校的教授的未必相等于，所以有些人也许在学校上面学习历程上面的表现失利，没有那么有优势，可是他在职场上很吃味啊，很吃香啊，那就是表示他还是有他的能力之所在。我觉得现在越来越有这种观念的时候，就不会把学历当作唯一的指标。
然后我觉得里面也会有一些实际情境上面的冲突，就是那个冲突就是 他好像不是一言以蔽，这是什么、哦、什么什么什么社会或者是公司跟你在学校学的不一样，这么的简单可以一句话讲完。他里面好像冲突就是说，因为可能可能现在的人的家庭环境跟在家庭给到的资源方面是比较充足的，所以他们其实在，所以他们过去的人际关系跟需要有一些比较客观跟别人跟别人合作的过程里跟的需求相对是没有那么多的。我觉得好像有很多这种实际上面你有没有一些这样的情境上面的练习或挑战，所以变成就是当他进入到一个真正的一个组织里面作业的时候，他会有很多的冲突，这冲突当然也一定冲突到该组织包括他的主管或是谁，所以就会变成很多人肯定会有点怀疑，就说哎，学历等于一切吗？他好像并不全然。进入到一个组织里面作业的时候，你会希望你的伙伴是一个独立思考的，然后是一个有能够在组织里面贡献或解决问题的，所以这件事好像才会变成另外一种价值观的彰显。
嗯，而且现在人类之于 AI 最大的价值就是我们会思考，我们会解决问题嘛，那不是只是说去做一些资料的整理或者是加速一些事情的效率而已，因为那些会被取代，所以都一定是在源头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那才会是人类的最大价值。
欸，你这个call out很好耶，因为其实虽然我们在这个产业里面也很面向就是生成式 AI 的一些发展跟进展，可是事实上我其实觉得有另外一个很冲击，真的其实 90% 可能是教育，因为一开始在 suffer 好像就是教育界的人，因为他们瞬间所有的老师都不知道我要怎么教学生， 我在学生的眼中什么样的角色，因为他们以前的挑战就是说学生可以同步找 Google 然后去好奇询问你给的见解是不是一个最好正确答案，因为我们在学习历程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会被教育老师是正确答案提供的那个人，可是现在这件事已经变成是一个完整式的被回复的过程了，他透过那个 AI 的一些整合或干嘛，所以其实我觉得教育是最那个的，所以好像 当教育跟当学业被弱化之后，人类的那些不可取代性它就会格外的被彰显。
嗯，
对，
没有错啊，所以我还记得我儿子大概在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哇，那已经是多少十年前吧，好风行小孩去学 coding， 都说学 coding 没有学的小孩未来就是没有竞争优势，时至今日谁在学 coding 啊？
嗯，
怎样？
没有，我在做一下笔记啊，因为我现在对这个可是很上心的呢。
明天的图你还没给我啊？
我给你两张图了。
有给我了吗？
我在美国就给了，请查收。
好，
我在美国就给了，我们录完应该那天我就给了。好像知什么知啊，
了不起，
对啊，也 不好这么说啦。
嗯，那你觉得能力的养成啊，因为最后回到另外一件事，就是说我们公司的价值观比较像是说我们像是一个训练学校般的在培养人们的能力，
嗯，
这是有些公司愿意花资源投资。
我们真的不知道是什么佛陀心态，
但有些公司不会。
对，
所以啊，他就会造就在刚刚讲说啊，找工作的这个过程，你可能面对的公司是觉得看你的潜力，然后我愿意培养你。有些公司直接就是在验证你的能力，所以他的考试题目，我觉得就可以去看。嗯，但我现在很久没看我们公司面试笔试的考试题目是什么了，但因为我觉得考试题目就可以看出来这公司在意的是什么，如果他出的都是像你要，哎，就是直接可以检验出像是可以打分数这样 你解题的能力是什么，啊，有些不是，有些是在问出你的想法，问出你的观点，要看你有没有潜力。我印象中我们公司比较偏这种，以前啊，我已经很久没看题目了，
我不记得，但我相信我们应该是那个 类型那个路线的，
但至少我们在实习生的录取，因为我们公司有一个实习计划叫红领带，那我们每年都花很多心思在设计这个实习的一个计划，包含从说哦，要他们写的笔试题目是什么，来面试的题目是什么，欸，我们都扎扎实实十几个人在开会想题目的，欸，
真的好用心，哦，
很认识，而且每年有 update 新题目，欸，所以那些题目都会是比较是在看你怎么想这些事情。
我因为你刚刚一边在讲那个我们公司对于正式生，我就想到我们的实习计划，我就说我们的实习计划也太用心了吧，
真的。
而且我们里面那个委员还会更新，然后确保每一次都有新意这样，然后也给到不同的资源去灌溉这些幼苗。
对，
可是你知道吗，可是像你刚刚讲那件事情对我来说就是说因为你刚刚有一个提问问到了一半，但那个问到的一半他最后比较像是应该说好，你刚刚问的问题就是说哎，那你要如何培养这种类型的能力，那这种类型的能力就比如说哦，解决问题，与人合作，然后面对压力，诸如此类，我先把它比较单点式的讲。那这样的能力可能在某个年代基于那个时候的社会环境，大学生其实蛮多人在打工的，那这个打工它其实就是一种练习场啊，你就可以有这样的机会，而且那时候你是学生，所以somehow别人要教你，它会是一个很确定的路径，你一定会被教育的。可是像你刚刚讲到，可是此刻其实很多的学生其实并他在毕业前他其实根本没有打过工，然后当他进到职场之后，老实说他进到哪一家公司蛮缘分的，他有可能进到一个公司就是一进来就要 stretch，就要让你吐东西。有一些是像我们这种很像就是某种很佛陀心的人，就是我们会从零到有，零到一，然后一到一百，就是不断的互相教学相长。可是所以如果今天遇到刚刚前面讲那种机遇是那种很铁血的，一进去就要贡献，那怎么办？
我觉得没有怎么办啊，因为我觉得你很难说每个人适合什么样的环境。有些人也许他在学习充满关爱的学习环境反而学不好，他就是必须要被铁的纪律丢进去，他就可以靠自己野蛮生长得很好。所以我没有觉得，因为最后这样的公司那样的公司都可以生存下来，表示都有它可取之处，只是说它最后就是一个价值观的选择嘛。如果你自己本来就不喜欢说哦，你都不教我就要我去做，那我就可能不会去那样的公司。可是我不觉得那样的公司完全做错什么，因为那样的文化可能就是会养成那样的个性的人，他们可能搞不好因为没有那么受保护，他们的人更会自己想办法。
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有得聊，就是说 我其实有些时候会觉得我们这家公司太温柔了，然后每件事情都替每一个人，就是当然我讲这个话也不是干话，就是当然是我自己的体感，很多人可能觉得不满足那就再说，然后我也很常觉得不满足，但我觉得大部分的时候如果今天跟别的公司的人在交流，别的公司的团队的不管是什么样的位置，我们会蛮常会发现说哈，我们这家公司怎么做那么多，怎么会这么多的着想，然后最后当然里面就会有不同的反馈。有一些人的确就像你讲，有些人是 appreciate， 就是说他像之前我们有一个资深的员工升职升官，然后他在升官的心得分享就是说他觉得来到这个环境里面他觉得最喜欢的地方，当然内心是感恩什么关系我不管，最喜欢的地方是他发现他一直在学习，然后这个学习是组织给到的，然后我们在很多领域里面尝试跟开创的，然后这个学习是一个全民的学习，它没有隶属于之前的人或资深的人，它就是一个每个人都在学，它那是一种。可是也有另外一种情境，就像你讲，就是他可能会觉得说好很有些人就像他很喜欢那种硬碰硬有点张力的，所以当他进到一家公司是像我们这种公司，他会觉得说过太爽，他会希望自己能够丢到一个市场里面去拼搏，然后甚至会去哦，可能就中国或哪里，他喜欢那种就是血淋淋很 bloody 的，然后最后去拿到自己的桂冠，我觉得好像也这种也是
对啊，所以没有什么绝对的对与错啊，所以蛮好的啊，就是现在不同的环境有不同的特质，你就去找你喜欢的就好。所以回到来所谓的能力，每个人能力不同，所以认识自己还是蛮重要的。虽然我自己以前也真的是稀里糊涂走到这里，我根本没有那种察觉的过程，我并不是说我很清楚自己觉得自己专长在哪里而变成这样，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往往都是事后进迁打嘴炮很容易讲，可是在那过程真的蛮难的。我也不知道，也许多跟别人聊聊会比较知道吧，别人在看你会比较知道你的专长在哪里。可是 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是这样一路这样子摸着石头过河的人，我是觉得其实是辛苦，但这样的辛苦是 我在我们那个环境相对单纯，可是对未来现在在求职或现在在工作的年轻人来讲，我觉得那个困难度提高很多，
对啊，
所以应该要 有机会的话多跟别人交流，我是蛮推荐的。
嗯，
因为自己真的看不出自己的盲点，尤其现在人真的很少跟真的人类在互动，多数时候在都在社群上，或者是多数时候你就是可能在打游戏啊干嘛的，所以多去理解别人对你的看法我觉得蛮好的。
嗯，
怎么讲得这么震惊啊？
不会啊，我就觉得就是听，就是听啊，吸收啊，然后观点交观点分享啊，然后觉得受用的人会 appreciate 这个宇宙的讯号。
烦呢、欸？
不是，这本就是啊，因为他忽然扎的就收到我们这个
谁能够料到前面那边讲浴巾、讲鞋子，后面讲这些，
画风一转，
真的，
哎呦，
拜
拜。Bye